以斯帖记第二章，新在后书第一章，以斯帖记第二章，新在后书第一章，题目是老守善道，刚强受苦，被主选中。今天就讲的以斯帖记是怎样的，是一个不配蒙恩的一个犹大的女子，是一个被掳的一个女子，竟然在招选这个美貌处女进入王宫的时候，她竟然被派到王宫，这完全是神暗中的手，神的手暗中在做工，使得这些不配的人也被选上，跟着许多的女子都进入王宫，但是进入王宫的人很多，选上的只有一个。保罗说赛跑的人很多，今天是冠冕的只有一个，让我们做上一个真正被验证的，经过考验的。以色列今天所以被选上，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一直谦卑听命，有自觉预备，我想这是重点，谦卑听命，自觉预备，他不是跑到王宫里一天玩睡大觉，直接打扮自己，他乃是洁身预备，这一切石头别无所求，而且这样的听命就改头了，太宝贝了。这边就是保罗怎么勉励提摩太，提摩太是保罗的培养之下成长，蒙拣选作为他年轻的同工，保罗勉励他什么？要刚强守道，不但要守道，而且要刚强，要刚强一定要有受苦的心智，是刚强受苦，要守住主的道，一面是以色列听命，一面是要求提摩太守道，这才能做接班人，这才能够真正成为基督耶稣的精兵。因为我们知道提摩太后书的题目就是做基督的精兵，提摩太后书的全卷书的中心，做基督精兵。那你怎么做精兵？在第一章就提到了，要刚强，要守道，那你里面就必须有受苦的心智，不怕苦，不怕难，而且与保罗同受苦难，不以保罗不以福音为耻，必须这样。保罗怎么样为提摩太付代价，莫迪改怎么样为以色列付代价，所以才产生年轻一代的时代的工人，老年的都是退休了，无所事事，躺着吧，待着吧，那是要付更大的代价，付更大的代价。所以两边相对了，那这边就是蒙召被选，那面就是老守善道，是一面是被选，一面是守道，一面是被选，一面是守道。我们主要要看一下这个以色列怎么就被选上，我们都愿意，因为耶稣说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确实是事，每一个时代你都看见，你想很多人蒙恩，很多人参加聚会，很多人奉献，很多人参加传福音，但真正得到的，真正被选上的不多。所以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也告诉我们，那跟随基督的人，基督已经得胜，我们要这个得胜的是什么人？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人也必得胜，有忠心的人就是守住主道的人，是个有忠心的人也被选上，也必得胜。这条道路实在是经过许多的考验，求主怜悯我们。所以这个第二章的中心就是自觉预备，要做王后嘛，必须自觉，也必须预备，这个预备的阶段就是要谦卑，要听命，要洁身，自觉预备。现在我们看分段，今天五节对四节，五节对四节，我们这里第一段是十五节对十二节，十五节对十二节，题目是听命蒙恩，刚强火热重受苦难，听命蒙恩，刚强火热重受苦难。我看你这个题目要改一下，听命蒙恩，自觉预备，因为这第一段里就有了，自觉预备，大家改一下啊，自觉预备，刚强受苦，刚强受苦，这是怎么预备？听命蒙恩，自觉预备，刚强受苦。现在我们看一下啊，一到十五节。这是以后，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这是以后，亚哈斯鲁王的愤怒止息，就想念瓦斯帖和他所行，并怎样降旨判他。于是王的侍臣对王说：“不如为王寻找美貌的处女。”王没有王后是不行的，正如我们天 那个王后现在因为什么骄傲？他天天是告诉他，不谦卑不站定了，竟然给废掉。王子不相信，相信他和他所做的一切，怎么样降服他？我想王子一定怒气是只是了，但是忧伤难过。所以这些个体贴王心的人，就是王的侍臣。我们今天要做王的侍臣，王的仆人，在他身边的人，就对他说了，不如为王寻找美貌的妇人。王要有王后，瓦斯就被废掉了。前面一章就提到了，要将王的王后的位分要赐给比他还好的人。这就是要寻找美貌妇女的原因。为什么要寻找美貌妇女？要找到一个能够做王后，而且比瓦斯更好，更好。要寻找这位神，我们天上的主，被三个羔羊击中，他已经得胜，他坐在主的右边，他也在寻找美貌的妇女。既美貌还要是处女，守住童贞，纯洁的，纯洁无私的，是童贞女，是不被玷污的，是专一爱主的，是圣洁无瑕的，这样的人寻找。王者可以开放呢，就在什么，在国中各省，这就是一个建议了，在国中各省来招聘，来选美，招聘美貌的处女，到书上这个女院，交给掌管女子的太监膝盖，膝盖是可敬的。他完全是依照了王的吩咐和王的那个条件来选美，来收留这些的美女和这些处女到他那去。这个膝盖呢，就照着王的吩咐，就给他们当用的香品。这个香品大家看英文就知道了，就是个装饰品。处女要进了王宫，你必须要好好的装饰自己。这个我们要成为羔羊的吩咐，我们真是要预备整齐，装饰整齐。启示录十九章告诉我们，那个羔羊的幸福要装饰整齐，要预备好了等候丈夫，所以要给他当用的香品，应当用的那个什么呀，打扮的东西，就是装饰品。王所喜爱的那个女子，这个是少数了，哪一位哪一个可以立为王后，再去把事情王爷就是为美，就如此去，王的心就满足了。这个王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女子，能够什么呢，我说代替瓦斯提来做王后。所以这个第一小段里面，以斯帖记第二章，这个第一小段里就是给我们看到王得到一个王后，他的心是忧伤的，因为想念瓦斯提所做的是怎么样的亲亲呼呼，失去了王后的位置，结果被废，是王的心想念。一面给我们看到这个城主的建议非常好，所以今天你我要做什么，我们再重复一下，你我要做王的侍臣。以斯帖记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做王的侍臣就做王的仆人，体贴王的心意，知道王的需要，他要得到一个王后，这个王后一定要比瓦斯提更美更好，所以他就建议了，不如为王寻找美貌的妇女。所以今天这不就是主的心吗？天上的羔羊记住啊，地上的羔羊，他已经完成了他救赎的计划，他坐在神的右边，他今天需要的就是寻找美貌的处女。这个美绝对不是外面的美，仅仅外面的美是不够的，求主给我们那个敬畏耶和华的那个美，那个专一爱什么爱主的那一个美，那个属灵的那个美，那个恨无世俗恨无罪恶的那个美。处女的意思就是童贞女，守住童贞，不被世俗罪恶玷污。结果就派官了，在各处寻找，寻找了以后交给膝盖以后，就给他们当用的香品，香品也可以翻成为给他们当用的装饰品，来装饰自己。王所喜爱的女子就可以立为王后，代替王室。所以这个可能是千百个人当中要选一个，选一个来代替王室。王也就是为美中无死心，所以我们要做这种王的仆人，到处寻找。今天我们的主仍然在寻找体贴他心的人，真正配得过做王后，做王后。所以整个这张圣经就是被招的很多，但是选上的只有一个，让我们做那一个。底下这场以斯帖是怎么这么奇妙的？这是那位赐予的神在暗中所做奇妙的事，竟然这个犹大女子竟然被选入王宫。这里就讲了，书山上有一个犹大人，一个摩迪改。为什么第一句话不会掀起有个以斯帖？为什么掀起摩迪改？摩迪改名字的意思是微小的人，微小的人。他，你按这里看来讲，他不过是一个许许多多的被掳的。 的男子当中的一个，但是必须提他。为什么提他？因为没有我这个，就没有李思俊，没有老一代的工人、重信的仆人这样的循循善诱。为李思俊不在的，哪里有李思俊的产生？李思俊可不是个普通的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是一个敬畏神、听从神命令的，被末代所造就、训练好了的，从小就怎么样，就修养他的。所以先去末代感，不是先去李思俊。这里讲末代感的身世，他是两米之外，可以说跟是这个老扫罗是一个什么一个族的人。从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耶和米亚，就是第二次被掳，也叫约雅金，和百姓出耶路撒冷掳去，末代感也在其内。穆迪盖也是个被掳人，但是他与众不同。他虽然身被掳，穆迪盖心里也被掳，他是个敬畏神、守住主道的人。穆迪盖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达撒，后名以斯帖。以斯帖的名字的意思是星星，这个意思是什么？救星，救星就是像天上星星发光的意思。星星不是发光吗？在以理书十二章第三节告诉我们，一人智慧人必发光，像天上的星；领多人归义的人必发光，必发光。所以什么叫发光？星星发光什么？就领人归义。所以以后以色列是救了全族的人。哈大撒的意思是番石榴，也是结果子的意思。结果，因为他没有父母，这女子又容貌俊美，他父母死了，穆迪改就收他为自己的女儿。你看看，从小穆迪改家庭实在讲，这个孩子他很不幸，他从小没有爸爸妈妈。是个孤儿，是他怎么样？是这个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本来是一个这怎么样当兄弟兄妹的关系，以后呢就成了他的养父。以斯帖是他的女儿，收为自己的女儿，把他看作自己的女儿一样的这样的爱护，这样的来教导，这样来培养，这样的来诱导他。这就是以斯帖。领王的谕旨传出去，召集许多女子到苏珊城，交给掌管女子的书记以斯帖，也送入王宫。所以这件事开始提到以斯帖了。以斯帖是不配蒙恩的，为什么？他本身是一个犹大被掳的女子当中的一个，他怎么配呢？他根本不是马加托斯人，就等于是外族人。比方我们现在在美国，我们是外国人，更是个被掳的一个身份，根本是让人瞧不起的。以前是多么卑贱的，什么叫被掳？被掳就是亡国奴，失去了主权，多么卑下，多么叫人瞧不起。但是神奇妙的作为，他也被怎么样送入王宫。一送入王宫，膝盖就喜悦以色列。你看以色列神人眼前都蒙恩宠，因为这个以色列与众不同，他有慈爱，他有诚实。结果膝盖就恩待他，急忙给他续用了香饼和他当得的份，又派他所当得的七个宫女服侍他，使他和他的宫女搬入女院上好的房屋，可以说特别的厚待，特别厚待。以色列没有讨人喜欢，也没有贿赂人，也没有送点礼，这就是以色列本身。一进王宫，他就与众不同，他不像那些个轻浮的不得了，嘻嘻哈哈、蹦蹦跳跳。可进了王宫了，以色列是恐惧战惊。所以下面我们再接着看第十节。以色列为什么被选入王宫？刚才开头我们已经讲了，这里面最宝贝的就是他谦卑听命。第十节，以色列为什么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莫迪改嘱咐他不可叫人知道，因为他的养父是这样的嘱咐了他，所以他无论如何不告诉人。什么理由？就是听话。什么理由？就是谦卑听命，他遵莫迪改的命。那这么说，他进了王宫就还没进王宫一样，进了王宫啊，身价百倍了，进了王宫啊，吃的喝的享受待遇跟过去绝对不同了。莫迪改还是在外面，他没有因此就瞧不起他的父亲，他还是听他的话，不能够露出来，因为他的身份与众不同。那当然，这也说明莫迪改的心血都在这里先生上，他盼望他能够进入王宫，被选中王后。大家知道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为了解救本族的人，为本族的人能够说点好话。这底下穆迪改呢，我们再看十一节，就看出穆迪改是怎么为以斯帖服侍的。刚才是以斯帖怎么听穆迪改的话，哪怕进王宫还是听。十一节，穆迪改天天在女人前面行走，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并后事如何，天天听见，怕他跑到王宫里面再 雨夜里面受欺负，又害他受羞辱，又害他怎么样呢？或者会露出来，或者是个盗物，或者选不上怎么办？所以墨觉得整个的心血就是为他，千岁为他警醒，为他带酒，也这样的天天的关心他。这个后事如何？十二点以后就讲到这个李世杰和其他女子一样，要被这个王能够选中，那必须要什么？有一个预备的阶段。所以十二点以后就是什么预备？要自觉预备，也可以说洁身预备。这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12个月，你要见王，这不是一般的事。要成为王后，王后的冠冕戴在她头上，那你想想，应该怎么预备自己？今天你我要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朝阳要来迎接我们。做王后的意思就是你有权利，你能够怎么样？你能够这个与王合一。我们今天要成为羔羊的，我们丈夫的骨中骨，肉中肉，所以我们要预备自己，要洁净自己。12个月，6个月是墨药油，墨药一般都是苦的，是亚土里的油，是一种脂油，是一种树里头出的脂油，是经过代价的，越苦越甜越香，墨药油。主耶稣生的时候，博士们有送墨药油；主耶稣死了以后，这些个妇女们他们来高主的时候，其中也提到有墨药有香料。所以主的生死都意味着这个意思。基督的死特别是代表基督的死。所以你前6个月你要什么呀？你要用墨药油来抹身，表示什么呀？你要经历基督的死。我以我的良人为一代墨药，时时刻刻想念纪念主的死，也与主同死。那底下6个月呢？另外6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香料代表什么？哥林多后书2章14节告诉我们，感谢神叫你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且借着我们到处显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个夸胜代表什么？这个说明是基督复活的那一个香气。你要经历基督的死，你要经历基督的复活。我们不肯与主同死，你也不能与主同活。你不能在主的死上死，也不可能在主的活上活。不肯在罪中死，也不可能在义中活。这就是要经历怎么洁净。这两样，这两个6个月，这12个月，就包括我们要经历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香料也好，墨药也好，实际呢，这些香料的东西，前面也讲了，是香品嘛，香品呢就是装饰品。你说香品代表什么？也就代表主的话，主的话像香料一样，是香品一样。这个主的话是真正洁净我们，使我们真理成圣，使我们阴道成圣，满了日期，然后才能挨次进去见王，不是随随便便的。13节，一次进去见王的时候有这样一个规矩，大家看什么规矩？从里面到王宫，这个时候大家排队啊，你要什么给你什么，凡他所要的都会给他，这有求必应。这个是对以色列一个考验，对其他人来讲，他们乱要嘛，反正我不要叫做白不要，可能这一次就永远不会再见王了，那起码我还搂着，还得一点，还求一点，还抓一点，还享受一点。一般女子要的这个都是物质的东西，打扮的东西啊，漂亮的美衣啊，皮鞋啊，装饰啊，金饰啊，都是这些。晚上进去，次日就回到女子第二院，交给掌管妃嫔的太监来杀走。你晚上进去，你第二天回来，王不再招你，那你以后就变成了一般的妃嫔，你成了妃嫔了。他想找你，找你不想找你，可能一辈子就这样。除非王喜爱他，这就唯一的了，就不再进去见王，你就没有机会再进去见王。大家看看这一个机会是多么难得。摩迪改，现在看15节了，以色列是什么态度？摩迪改，这个叔叔亚比黑的女儿，就是莫迪改作为自己女儿的意思，她也是同样按着次序，跟所有的女子一样按着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她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徐盖所派定给她的，她是别无所求。这就叫预备，预备到一个地步，你经过考验，一切你都石头，那你才能真正能够被王得着，被王宠爱。王宠爱不宠爱我们，在乎我们自己预备的如何。所以今天你我天天只喝道，像下 条道路了，样样都撇下了，外面撇下，有些里面没撇下，一句话也说不了。那撑下来张三没有撑下我，我也不高兴，那你还有所求。人间的虚荣，人的感情，人爱人的一句话，我们常常都会很计较，很在乎。这些就是我们现在勉励求主让我们别无所求。什么意思？主外无求，除了当给我的份，他满足于神的什么呀？神给你当得的份，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当得的份。为什么希伯来书十三章特别告诉我们，你们要什么样？你们要谨慎啊，你们不要怎么样，要免，要怎么样啊？要以所有的为知足，存心不可贪财，要以所有的为知足，就是每个人主给我们当得的份。因为主说我并不撇下你，我也不丢弃你。有人是贪财，有人贪你，像扫罗就是这样，就是大卫杀死万万，就这一句话我就太计较了。计较到什么程度？从此就记住，叫凶杀，叫怒视大卫，就绝对不能够容忍。那么你就等于没有骗，所以别无所求，这实在是生命的对付，里面的造就，内里的完全，内心的圣洁，主要造就我们到这个地步。不仅仅是从外面骗，外面我们大家都骗了，房子也骗了，家庭也骗了，人也出来了，公司也不要了，单位也不要了。但是你内心深处怎么样？我们今天这里第一段就到十五节，请对着这里一到十二，因为今天是五节对四节，所以现在我们看这边，这边从一节开始，一到十二，一二两节就是问安。在这个问安也可以看出这位使徒他多么的体贴神的心意。他说我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的生命的允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他先介绍自己，这位保罗是怎么做使徒？他是奉神的旨意做使徒，做使徒。他也是照着那个在基督里生命的允许做使徒。本来他最看不上的，为什么？因为他是照着律法的传统来侍奉神。如今呢，他就是看重是在基督耶稣里的生命的允许。没有基督就没有允许，你也得不到允许。那生命允许，那活着的允许，他照这个来做事的。第二点，我们两节两节对，这个两节念的是三节。他说我的这个使徒，我是奉神的旨意做使徒，我现在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亲爱的，前书是写信给我真儿子，是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所以今天作为年轻的工人，你要做真儿子，你要做亲爱的儿子，这样的尊重，这样的爱戴，这个年老的工人是这样子，亲爱的儿子。说明保罗在年老的时候，我们就在写后书的时候，保罗殉道之前，已经第二次再一次被抓到罗马监牢里面，他写的这一件事，让恩惠怜悯平安从圣上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又加上那个怜悯，这个怜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特别多。特别写提摩太前书后书问安的都加上，不但恩惠平安，加上怜悯。因为提摩太这个时候也很孤单，这个时候呢，因为遭遇了很多事情，他避免有沮丧的地方，有灰心的地方，所以保罗这封信特别是鼓励他，兼顾他，勉励他，所以这个时候他太需要怜悯，怜悯。所以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们既蒙怜悯，所以我们做什么呀？我们就不上智，我们既蒙了神怜悯，就不上智。所以我不上台，外面是要毁坏，内心一片虚实，里面就是保罗的话。我们蒙了怜悯，我们就不要上智，就不要上台，就不能够灰心。神的怜悯，神的恩惠，怜悯的是就是对于一些个不配的人，神的恩典全领导，是不配的人，但是是得到了主那个白白的那个慈怜他的恩爱。那这两节圣经我们相对一下。这边是谁？这边是使徒保罗，对着那边就对王的侍臣最合适了。因为那边是什么呢？那个王很伤心，为这个瓦西西的被废了，他还在纪念，他还在想念，他很伤心。所以就有这个王的侍臣体贴王勋做王侍臣，这边就是奉神旨意做主使徒。保罗到处就是在寻找美貌的处女，保罗到处是在培养训练年轻的工人。这边是提摩太，那边就是找美貌的处女。美貌的处女找来，为了什么？为了有一天能够选上做王的王后。这边呢，保罗真是这样的辛苦，自己坐监带锁链，还在什么写信给他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为王 文明。现在保罗是为神预备工人，为神预备工人，基本上是保罗第二次游行布道的时候就得证了他，以后就成了保罗的同工。到最后临终之前还是念念不忘的，而且这封信让他赶紧来，保罗还有未尽的话当面还要嘱咐他。你看保罗的心血不是在他身上吗？在他的身上是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那边是蒙召享受当面的相遇，那边就是他们就去了到各处去召集美貌的处女，把他们招来以后做什么呢？把他们交给薛斋，给他们当用的香品。所以我们今天蒙召的人主动给我们当用的香品，当用的香品，我想今天就这本圣经，什么人告诉我，什么人决定我们，就这本圣经主的话。部分人没有看懂当用的香品，对他这本什么，就是蒙赐恩惠怜悯平安。保罗的祝愿，美好的祝愿，那边要装饰，这边要得到保罗美好的祝愿。那边是招致美貌的处女，这边是学给亲爱的儿子。那边王的心就是要找一个又美貌又处女，能够比瓦西基更好，这个前一章提到的比他还好的人要找。这边的保罗找到了，找到了一个学给亲爱的儿子，就说明此时此刻这一个情况，他跟保罗的关系多么亲切，保罗跟他的关系，亲爱的儿子。求主给我们这些年纪老的人，我们不要呆呆的活在一下的这个缠绵，要找到美貌的处女，找到亲爱的儿子，这是神的心。再看第三节三四五吧，下面一段什么意思呢？三节到十四节整个这一段是保罗写信的时候在感谢中对提摩太的纪念和提醒，包括两件事，一个是纪念，你看保罗纪念他什么，底下你看保罗提醒他什么，是保罗在感谢神。所以第一句话第三节说我感谢神，他感谢什么？他为提摩太因为写信里面感谢神，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释放的神，祈祷的时候我不住的想念你，保罗的感谢。所以说他怎样的纪念这个人年轻的工人，为他感谢，而且为他不住的想念，不住的代祷，也不住的想念。而且保罗说我侍奉的神是什么？皆是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这也更透露保罗一直到年老，一直到临死之前，他都是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神。那更证明他戴手链完全是无辜的，没有什么罪，无辜的清洁的良心侍奉神，结果戴上锁链被定罪，作为一个囚犯。这一面是使徒满心感谢，那面就是王以为美。你说什么是我们最大的感谢？王说对啊，你们说的对啊，王以为美，就王答应了，你们可以去找美貌的处女，王以这事为美。那对他这面是我们要怎么样清洁良心的侍奉神。我们今天最宝贝的什么？就是王以为美的事，我就要去侍奉，我就要去做，这门就是清洁的良心来侍奉神。王以为美的事情我去做，我那你就是用清洁的良心，千万不要以自己为美，以谁为美？以王为美是两杯相对，两杯相对还有意思，就王喜爱的一位王后，这就是他们的建议。为什么找美貌处女啊？千百个美貌处女都招来，王喜爱的那一位就立为王后。对他这面就是保罗为提摩太祈祷中不住的想念，不住的想念的这一个人，那就是提摩太不住想念谁？不住的想念你。就提摩太，那边就是王喜爱的那位，就要立为王后。别再看第四节，纪念，你看他纪念什么？我看这里要纪念两件事，四节五节大家注意，四节五节，第六节以后就是提醒了，是因为这一段就是保罗的纪念和保罗的提醒。他写信，他纪念什么？就是说保罗没有忽略提摩太本身是怎么样，是怎么样的蒙恩，提摩太的恩典，提摩太的辛苦，提摩太一切保罗都纪念。他我纪念什么？我纪念你的眼泪，终于出现的想见你，好像我满心快乐。说明提摩太和保罗一样，在教会里为神工作，不但风尘仆仆，而且昼夜流泪。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一节就告诉保罗为教会是怎么样，是昼夜流泪，昼夜流泪，是这么样的关心教会。他在写在被以弗所的长老们说的时候提到，是保罗自己就是为教会这样的付代价。你说这流泪什么意思？付代价呀！你不 抗之代价，你根本眼泪流不出来。你想了多少浪子，你想了教会的荒凉，教会的破口，教会这样的程序，这样的得罪神，包括工人在内，你说神全伤心，难道我们不伤心吗？神流泪，我们应该流泪，我们要乐他所乐，忧他所忧。保罗是这样的工人，提摩太也是。所以保罗说，我纪念你的眼泪。在诗篇56篇，神要把我们这样的眼泪，要怎么样，要装在他的皮带里，守住纪念，千万不要自怜，是爱人的很多。我想两种眼泪是主纪念，一个就是为教会，为工人，为浪子，为罪人，我们要流泪，像大卫，像你是，你像你是浪。第二个，我们要有忧伤痛悔的眼泪，这个也是主纪念，主不会轻看。除此，你说你什么眼泪啊？啊，就这个少得一点物质的东西，大概流泪。人家冤枉我，或者是什么自己个人利益受的一点损失，自尊心受到亏损，马上我们就会流泪，那个眼泪没有什么价值。最要紧还是你哭在主的面前，为主而眼泪，宝贝，那是宝贝。第五点，想到第二点是什么？他在纪念什么？想到你心里无畏之心。保罗纪念提摩太，心里面有这个信心，是叫做什么？坚信无畏。这个信心是非常坚固的，无畏的意思就是不用一点虚话，是真真实实的对神有信心。而且这个信心在哪里来的也提到，现在你外祖母罗也和你母亲也能支持你的，我相信也在你的心里，就从小信心就扎根在他里面，因为他是在母亲和外祖母身边长大，就种上了这个信心。两边相对，4节5节啊，这边是昼夜付代价，应该说第一说就是保罗为教会为工人昼夜付代价，所以提摩太也是这样，就在那面对就是莫迪感，从小抚养大，把这个以色列是把他从小抚养大的，一面是身为自己的养女，是两边相对的，一个保罗，一个莫迪改，两边相对，一面是以色列，一面是提摩太的相对，这两边说主要是什么的？是一面是什么呢？莫迪改把以色列从小一个小孤儿身为自己的养女，你想想怎么样付代价，爱他，看顾他，保护他，培养他，造就他。这边呢，是保罗把提摩太看为是接班人，那边是养女，这边是看为接班人。一面是提摩太心里面是坚信无畏，对神的信心是坚定是无畏的。是保罗说我纪念你，我想到你。那边就是容貌之美，所以求主给我们的容貌之美是真的最主的，那个信心是无畏的信心，是真心的信心，是没有一点虚谎的信心，这样的人是最美，容貌之美。还有那面是从小抚养，莫迪改是把这个孩子从小抚养大，不容易啊，拉扯大了起码有20年之久嘛，这么样抚在这儿，从几岁小娃娃到几岁十几岁20来岁从小抚养，对着这边是什么？这边就是母亲罗以和有一句是从小叫他受教，从小抚养，这边是从小来教导，也可以对这两位啊，一个是他的妈妈，一个是外祖母。别对6节第7节，为此我提醒你，下面我们还有几个提醒。老年工人应该怎么提醒青年工人？现在太需要这样的老年工人，不是一天捧着这个孩子，夸奖这个孩子，或者是也不闻不问你们爱怎么怎么样，也看不起这现在叫做代沟啊！啊，你是老一辈的，我是下一代，教会里都有代沟。人家保罗不是这样，你看保罗怎么？为什么提醒你，请你将神借我爱所给你的恩赐，第一恩赐在祷告，就是再火热起来。第二是什么？第二就是要刚强，仁爱谨守，要刚强忍心。不但刚强，这里包括什么呀？要仁爱，还要谨守，就是不要胆怯，就是保罗这条提醒，不要胆怯，要刚强。这个刚强也包括要刚强勇敢啊！不要惧怕，你还要有爱心，你还要有谨守，就是守住主的道，有真理的规范。这两边相对，我们看第6节，这边是什么？蒙亲爱的亲切的提醒，提摩太是得到了亲切的提醒，那边是被选入王宫啊，被选入，你是真的被选入王宫，所以这个你要留心这个提醒。一面是什么？一面可以说是面临新的挑战，以色列一进王宫，我想为什么他战争恐惧？从来没有过，没见过的世面。哎呀，这么豪华呀，这么享 人就是富有信的心，所以需要什么恩赐如火眺望啊？恩赐如火眺望什么意思？富有信的心，因为是面对着面临着新的挑战，所以求助给我们的恩赐也成了。从前爱祷告，现在也要祷告；从前火热，长期一线的还要这样。底下那里是蒙西干喜悦后代，这面就是听的不辜负保罗的希望，那面是一进去就西干就喜欢他，普通那些太监都爱着他不得了，喜爱后代，这面不辜负保罗的期望，那面是是当得的份，希用相比是给了什么当得的份，还有些希用的相比，这些呢实际是最宝贵的，使得以色列能够做好一切的准备，以后可以见王。这边赐给什么？这边保罗就提醒了：神赐给你刚强、仁爱、谨守信。刚强、仁爱、谨守信，这个念的实际也就从主的话而来。你多读经，你多读主的话，多亲近主，你就会有。那边就赐给你当得的份，还有相比虚荣的相比。没有主给我们那个份，没有主给我们的相比，我们也刚强不起来，也爱不起来，也不会谨守。谨守就是用主的话来约束自己，才叫谨守。所以那是保罗对提摩太。再看第八节，八节两节，不要以为给什么给我们的主做见的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个为主被出的为耻，总要按照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这个是保罗第三个提醒，是吧？第三个提醒，一个提醒恩赐再次眺望，第二个提醒你要刚强仁爱谨守，第三个提醒你要和我同受苦难，要受苦心情，不要这个维持那个维持啊，躲着拐弯走，远离逃避苦难，不能逃避十字架，你要按着神的能力与我同受苦难。所以没有圣灵的能力，没有神的能力，你根本受苦的心情都没有，那你到时候就害怕了。所以按着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这苦难有价值，是为福音的缘故。用保罗为福音受苦，保罗戴锁链，所以保罗要求提摩太，你要跟我一样，你要有这个心，跟我一同受苦啊！不行，我做监牢，你今天就什么就羞耻。所以这是多宝贝的提醒，两边相对，这边就是同受苦不为耻，对着那面是什么？这边是保罗要求提摩太跟保罗的关系是这么密切，同甘共苦，同舟共济，那边就是以斯帖和莫迪改的关系，谦卑听从主托。什么主托？你进了王宫啊，你可别露出来你的籍贯，你的宗族，就这么谦卑。这两边相对，我们需要谦卑听从主托，也需要同受苦不为耻。这就是以斯帖对莫迪改的回应，这边是提摩太应该对保罗的回应，不白白的教训你，培养你这么久。再看第九节，神救了我们，一生都招我们，这句话也可以翻成为神救了我们，要招我们到圣洁的地步。我们被招什么意思？就把我们从罪恶里拉出来，把我们招出来。教会就是神所招的一批人，不是按我们的行为，我们一点可怕没有，哪个是靠着行为，是修了善德，是修了善功啊，完全是恩典，不是照我们的行为，乃是照着什么良呀？照着他的旨意和恩典，是神的旨意。这个旨意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对我们的拣选的旨意，这点有可夸的没有。所以这个旨意和恩典都是不是你我选择的，就是恩典领导。所以以弗所第一章告诉我们，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就拣选我们，恩典底下呢不但是他的旨意，就拣选的旨意，而且是他的恩典。恩典什么意思？就是他的救恩领导我们，白白的让我们称义。底下就解释这个恩典，从九节到十节解释这个恩典，这个恩典哪里来的？这个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万古之先什么意思？创立世界以前，根本还没有这个世界，没有这个宇宙，也更没有我们，主就拣选了。这个恩典就是领导。什么时候显明出来呢？如今是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借着基督耶稣第一次显现，我们知道基督有两次显现，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第一次显现就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第二次显现就是他将来要来，基督第二次要再来接我们，那是第二次显现。这是这次第一次的显现，就把它启示出来，这英文是启示的意思，这个救恩就启示出来，表彰出来了。不然的话我们懂吗？什么是恩典？不懂啊。这个基督耶稣降世啊，拯救罪人，我们才懂什么是恩典。他成就了救恩，他已经把死废去啊，所以主借着死，待会彰显神 的得胜罪和死的律，死罪罪就是跟着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借着这个福音就赐给我们生命，还赐给我们永恒，不能坏的意思就永恒的意思，永恒的生命就彰显出来。你说这个恩典多大，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边就是按神旨和恩典蒙召，是这样蒙召的，对着那位就应该怎么预备自己了。既然我们蒙召，而且以圣召召我们，圣召的意思就是他要召我们到圣洁的地步，所以对着那位就受苦舍己自洁预备，你要像基督那样的那个末药啊，就是要受苦，趁着有心香缺乏得相信，就要受苦舍己，还要自洁来预备，预备自己，就是我们不但是蒙召，而且真正让我们来预备自己，使我们真正成为圣洁。所以预备是什么呢？预备是备选，预备什么目的？预备的意思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被王选上，预备备选，这边就是不但蒙召，我们大家不能满足于哎呀上帝一招招我了你就坐在这里停在这里，你要预备，这预备就吃下书卷，这预备就是与主联合，这预备就是他死的地方死，在他活的地方活，这在那边就是第九节，那边是十一节十二节，这边是第九节，再底下，那边是什么？那边是你子啊，从你宴啊一直到怎么样，在路上凡所要的都蒙应允，都蒙允。你看看这边我们应该要什么，以实殿要什么，这边告诉你我们应该要什么，唯求基督的恩典，我们什么也不要，就要主的救恩，因为你没有这个恩典，你根本就不能活，你就要沉沦，你就要灭亡。这里讲了半天第十节什么意思，是借着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把这个恩典就显明出来了，这个救恩是我们唯求基督的恩典，或者说基督的救恩。那边就是凡所要的都应允，那个都是物质的东西，我们不要，我们不要这些。因为呢，我想啊，这边是彰显复活的生命，对着那边就要经受各种考验。女子你在王宫里面要经受考验，这一个以色列就经受了考验，人人都要这个要那个，要这个要那个，以色列呢就是不要，这个要经过考验的。十一点大家看，十一点，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做使徒，保罗讲明这个福音也就是救恩，这个福音，这福音是借着基督耶稣产生的，他把死废去，所以借着福音就彰显了他复活的能力。那么今天我们应该怎么样呢？保罗怎么样？保罗说，我就是为这个福音奉派，又做传道，又做使徒，又做师傅，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保罗为福音而奉派，那边就是被招的多，选上的少啊。女子挨着个进，再看十二点啊，十二点，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就是现在保罗正在第二次罗马监牢里面，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保罗真心受苦，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这小子也可以说保存他所交托我的，其实这更合适一点。他交托我们的，他把他的救恩，他一直交托的正道，给他自己的使命，他都交托给我们了。我们是不是能够对他保全，就是一直能够完成，还能够见主的面，直到那日？这两对相对，一面就是以色列了，以色列是别无所求，对着这个就是甘心受苦。一个人别无所求，那你一定甘心受苦，你一定要准备，世界的痛我都不要，像以色列一样，那你要甘心受苦。这边保罗说，我愿意为这个受苦，因为是无人不喜悦，凡见了以色列人都爱他，他什么也不要，那你说他怎么打扮呢？他不顾这些，你当得的给我就行了，我就够了。他有一颗谦卑、知足、感恩的心，他无所求，就是他主外，他也就当得这以外，他没有这种奢求、贪心、贪婪。贪心就是不知足，他没有这些。所以一面是无人不喜悦，对待这面就是保罗深信神保全，也有这个信心，我深信他能保全我。一面可以说除主外无所求，你说为什么这样？这边就是保罗了，所以保罗写这个话也正是勉励提摩太，是什么？知道所信的是谁。如果你根本都不认识这个主是谁，你可不求吧，他们求着我也得比着求，他要个大衣我要个皮大衣，是不是？他要个要一个什么金首饰，我要个钻石的，那你就跟人家比了，是吧？所以 么怎么这样，就是因为他知道说是信的是谁，是义的这位救主，他开始为他舍弃一切，放弃一切，而且甘心受苦。这一切也就是保罗来勉励提摩太的话，这就是一段。我们现在接着看第二段，第二段十三节到二十三节，那么是十节到十八节。第二段题目是谦卑自洁备选，老手善道蒙恩。就是说第二段中心是一面备选，一面是提摩太保罗勉励他要守住善道，守住你就蒙恩，这边你肯尽力一直谦卑到底听你，那就被选上。十六节开始，亚哈斯鲁王第七年十月，就是提别月，以斯帖被引入宫见王。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人，他在王眼前蒙宠爱，比众处女更甚。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立他为王后，代替王室提。这就是以斯帖最聪明，他知道我今天得到王就得到一切，我要什么呀？所以他们大家都要，他也不抢，他也不要，他也不嫉妒，他无求无要。在今天呢，他被王得到了，他也得到了王，王宠爱他，王爱他过于重礼，所以他就蒙恩典了。他今天那个代替王室祭，以色列所谓代替王室祭是因为什么？谦卑听命，这最重要的，谦卑听命，无所求。王以色列的缘故，以色列不但自己蒙恩，而且恩及万人。下面第十八节完全是为以色列，因为王高兴啊，得到了一个王后，这么满足他的心，这么得宠爱，所以王就为他的缘故，就给众首领和臣仆设摆大宴席，大家享受神恩，大家共享神恩。所以你一个人蒙恩，千万人因你蒙恩。瓦斯提自己被废，结果呢，大开藐视之端，所有的妇女都跟着一块来讲受坏影响。这里说又豁免各省的租税，又免税，又颁大赏赐，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以色列的缘故。底下第十九节以后呢，就讲了莫迪改的一件事情。十九到二三这段讲什么呢？莫迪改救王有功，却是当时没有得到赏赐，不过写在历史上。这就教导我们，我们要默默的行善，忠心所托。莫迪改是干什么呢？坐在朝门，可能就是看门的意思。第二次召集妇女说，莫迪改坐在朝门，以色列上的莫迪改所嘱咐的还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我们注意这句话，因为以色列尊莫迪改的命如抚养他的血一样。所以一个是这一节，一个是第几节，就刚才的第七节。从这两节圣经，第七节是说以色列入了王宫，仍然听他父亲的话，养父的话，就是莫迪改的话啊。莫迪改嘱咐他你不要说，他就不说，现在都做了王后了，他还听话。如果是我们的话，了不起了，是不是做了王后了，这地位真是大大的升高了，这么蒙恩还纪念莫迪改，莫迪改的话还有分量吗？以色列不是这样的，以色列谦卑到底，做了王后仍然尊莫迪改的命如同抚养的时候一样。当那时后啊，莫迪改坐在朝门，王的太监有两个守门的，一个叫批判，一个叫提炼，他们暗中暗中作祟，恼恨这一个王，要下手害他，阴谋诡计要害，结果被莫迪改发现。莫迪改他怎么样？他那个坚守岗位，他那个这么忠心，能够发现恶人。结果莫迪改赶紧报告以色列，以色列呢奉莫迪改的名就报告于王，结果查究此事，果然事实，就把这两人给处理了，挂在木头上。底下一句最要紧了，当时也没有公布莫迪改的善行，也没有奖赏他，都没有，只是将这事在王面前写于历史上。所以我们看一切都是为神旨意效力，就是说保罗在加拉太就告诉我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到了时候就必收成。莫迪改行善到了时候，到第六章，结果呢王睡不着觉，看历史才能发现，就时候到了，莫迪改就会升高了，就得尊荣了。对他这边我们请看，这边是十三节开始，十三十四是最要紧的两节，对的那边就以色列是怎么样的被选入王宫啊，不是做了王后，所以两边相对告诉你怎么就能够做王后。以色列所以做王后，就因为他从始至终，从小到大，甚至进了王宫，甚至做了王后，他一直都是遵莫迪改的命，听话，谦卑听命。这边呢就告诉你保罗怎么勉励提摩太，你要做个好工人，你要做个好接班人，你怎么做？十三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住。那就说明了，你听那个纯正话语就是主的道，话语的规模，这规模可以翻成为样式， 保住主话里那个样子，不要再照着世界的样子放宽了尺寸，整个放宽主话里的样子，就是十字架的尺寸，就是爱心的尺寸，圣洁的尺寸，公义的尺寸，那个样子，而不是现在这世界什么都放宽。你要怎么呢？你必须用信心和爱心守住，就是你不要丢弃了信心，也不要丢弃爱心。你没有信心你守不住，这种怀疑的还守得住吗？啊，现在人说现在已经什么样，这个国内讲的中文已经应该淡化了，现在应该改一改了。你没守住主的道，爱心也要紧。有许多人现在都为自己，都顾自己，你不要失去这个爱，因为基督的道整本律法书就是爱神爱人呢、啊，守住。这些圣经啊，大家看啊，对的那面是什么？这面是信心爱心长守主道，对的那面就是蒙王宠爱做了王后。所以你怎么做王后，就告诉我们怎么做王后，你就要求主让我们要追求信心爱心，常常守住主道，守住主道你就跟主联合。什么叫做王后？让我们的生命真正成为他的骨中骨，他的肉中肉，跟主联合了，成了他的王后。下面十四节，从前教出你的善道，这个善道就是英文，就是好的道，就是主那纯正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守住。不靠圣灵守不住主的道，那你要常常祷告，你要多多亲近主，圣灵的能力充满在你里面，满意在你心中，你才能够守住。两边相对，这面是老守善道，对的那面就是因以时间的缘故恩及万人，别人都蒙恩，臣仆首领众人都蒙恩，恩及万人，这面是老守善道。一面是依靠圣灵守主道，你离开圣灵守不住。我们常常是这样，受环境的影响，或者苦难太重了我们也守不住，或者诱惑太大了也守不住，你没有靠圣灵啊，要靠圣灵。圣灵的能力有多大？他的能力在信的人上是何等大，大到什么呀？大到叫基督死里复活的那个能力，那都是圣灵的能力。这依靠圣灵守主道，对的那边去就是免税颁赏享丰宴。你看大家都这么蒙恩的，你自己守不住，别人也不能这么蒙恩，因为以色列守住了，所以以色列因以色列过全国人很多人怎么得到什么享，能够吃个大宴席，又能够免税，又能够颁赏，大得赏赐，免什么豁免各省的租税，这是多大的宽厚的恩典，就领导。因为王太高兴了，得到了一个以色列，所以今天谁要得到一个提摩太，谁要得到一个以色列，两边相对，谁要得到真正的好工人，是守住主道的工人，不改样，那纯正话语的规模，不要改了样子，不要走了样，不要变了值，那就会千万年印着我们蒙恩。点十五节，最后一小段，这是保罗非常的痛心。十五节是什么？就是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我，都离弃了保罗。亚细亚呢，包括以弗所的人呢、以弗所的长老啊，以弗所的教会啊，曾经是怎么样的？跟保罗抱着呀，痛哭啊，依依不舍。这么爱保罗，如今怎么样？到保罗最后的时候，大家都离弃了他。他这是你知道的。其中特别提到这两个人，为什么提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曾经是保罗最亲密的，但是在考验中，结果就离开了保罗，离弃了保罗。好比是这一个迪马一样，迪马在第四章提到离弃了我，往什么？因为贪爱现今的世界，离弃了我就往天上努力下去了。有的人是离弃了保罗，走了邪道，走了异教徒了。这都是非常可惜，两边相对。这边是任人离弃，忠心到底，而保罗呢仍然守住主的道。到第四章啊，第四章更提到了，第四章保罗讲什么呀？最后一段十六节，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尽都离弃我，但是他怎么说？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保罗还饶恕他们，这罪不归于他们。所以这点是任人离弃，忠心到底。对的那点就是莫迪改，莫迪改是警醒守门，忠心所托。他坐在朝门，他老坐在朝门，他是警醒的。第十六节到十八节讲到什么？讲到安尼瑟福。安尼瑟福啊，这个人实际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也不是个使徒，但是他这么的爱保罗，保罗都是念念不忘，所以他是愿主怜悯安尼瑟福一家的人，因着他连一家的人都蒙恩，因为这个人他屡次的使我痛快，不 罗马那个英雄的找我，并且找到了，什么叫英雄找？不是像我们找呢找不到拉倒了，反正我现在反正英雄的找，我找不到也得找，就要找到。因为过去我想现在跟过去一定也一样，那看守所那个监牢不知有多少个，你知道在哪一个呀？你得全找呢，找吧，这一个找那个找，这里说没有那里说没有，你就找，并且找着。这愿主是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那日就是得到永远的厚恩了、安慰。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的扶持我，是你明明知道的。保罗叫提摩太纪念这样的人，那当然也是勉励提摩太，你也不要以我的所念为耻。安慰赐福，名字的意思是带利益的，带利益。他没有别的，他是有神的利益，没有个人的利益。所以我们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是安慰赐福，不以所念为耻。这边那边做了王后，仍遵父命。那边就是以斯帖，他没有以莫迪改为耻，莫迪改是看大门的。你是个王后啊，有些学生呢进了城不认那个穷爸爸穷妈妈了，不是这个意思吗？他说什么？做了王后仍遵父命，这边是不以使徒的所任为耻。一面是什么？一面是莫迪改检举恶人救了王命，莫迪改的善行啊，检举恶人救了王命。这边这边是可以给莫迪改可以和安妮瑟夫来相对。安妮瑟夫不吃劳苦寻找使徒，付代价，一面付代价，一面要领你传道。你那个检举出来，这个恶人不对，鬼鬼祟祟做什么呢？阴谋诡计要杀王。如果是杀了王了，王后还存在吗？是吧？全犹大人也要遭难了，所以两边相对。莫迪改救王有功，但是到时得报赏，他到了时候才得报赏，他当时没有救。这个也是安妮圣父那日得主怜悯，安妮圣父可能今生没有得到什么，那日要得主怜悯。这个行善不求人知，就是这个莫迪改他没有求人知道，但是写在历史上，是不是行善不求人知？这个安妮圣父是行善，神人纪念，神也纪念，保罗也纪念。所以保罗说他怎么样的在罗马找我，又是在以弗所多多服侍我。保罗每一个账都记住，每一件事都记住。保罗这个人是知恩感恩的，他不忘记神的恩和人的恩，我们应该说都不应该忘记。这一面是什么？莫迪改是警醒防敌救亡命。你看莫迪改多么警醒，他如果没有个警惕之心啊，那他晚上睡大觉吧，他看见了，为什么别人没有看见？莫迪改看见，他又忠心又警醒，时刻防备，所以他看见救了王命。那这个这边还是对安妮瑟夫，安妮瑟夫是多多服侍了使徒，多多服侍。这个多多服侍，我想包括各方面，真是问寒问暖，真是对使徒各方面都知道该怎么样的爱心来关心来照顾这个年老的使徒。所以教会也需要这样的人，安妮瑟夫。如果保罗不提，我看没人知道他的名字，他并不是个出名的人物。那保罗纪念的最后一个还特别提到他，所以今天两边相对啊，两边意思很多，但是我们要抓住中心，就我们怎么样被选上。这边你就要守道两个字，要守住主的命令，要守道，像以斯帖这样的从始至终遵莫迪改的命令，从始至终遵莫迪改命令。这边就是保罗要求提摩太从始至终你要守道，你要牢牢守住，你要常常守住，你不要轻忽，要做这样的工人，要做这样的接班人，要做这样美貌的处女。那你要被选上嘛，那你要自洁，也要预备，要洁身，要有预备的阶段。保罗要去提摩太也是这样，你要预备自己，你要受苦的精神，不但要刚强，还要受苦，刚强受苦。所以今天的题目也很重要，老守善道，刚强受苦，被主选中，大不了我们都能够被主选中，真正成为王所不能离开的，王所最宠爱的，他得着我们他就满足了，让我成为那一位真正能满足他的心。保罗是为提摩太付了代价，你说他单独的为提摩太写了前书后书，我们的提摩太也的确是不负保罗的这个对他的期望。提摩太曾经多次被 找了差遣，差遣去过格林多，去过以弗所，去过菲利比，又去了帖撒罗尼迦教会。你看看，去过各地，格林多、以弗所、菲利比、帖撒罗尼迦，保罗都多次打发。他们去过这么多地方，提摩太真正忠心保罗所托，因为什么？因为是保罗为他付了代价，为他付了代价。这个也是以色列今天做了王后，谁的功劳啊？谁付的代价？是因为莫迪凯真正对他爱情劳苦忠心，这样的培养他，从小抚养他，把他养大。这次神要兴起工人，也的确需要有保罗和莫迪凯这样的老一代，这样的来付些代价，付些心血在他们身上，代祷、爱心、劝勉、提醒、扶持、嘱托各个方面的代价，才会有这样好的功能产生。好，今天我们到此。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守道、自洁、坚信、备选。要自洁，要弃恶择善。小轮子弃恶择善，要坚信。坚信的话，你要信才算立稳。坚信、备选，让我们都备选上，不要做亚哈斯，让他求个兆候他都不求。但是主还是这样，神还是这么怜悯，赐下同着你怀孕生子的兆候以马内利，让我们住在主里面，你真正坚信他，信靠他，听他的话，那才得到以马内利，就是主与我们同在。神的旨意都要冲出来，神真是在寻找美貌的处女，在寻找真正和他心意的工人。这般人现在老的太老，我们常常祷告这句话，就话老的太老，小的太小，都接不上班。求主快快兴起接班人，真正的能够合乎主意，成为王后，再等冠冕，荣耀神。好，我们今天就到这。